早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为我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今天早上我感觉在主的恩中满有喜乐平安。我们一起在属灵的喜乐中，在主的施恩台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领受主的话。刚才我们唱的是奇妙的主，奇妙的主，不但是奇妙的主，而且加上一个很宝贵的字，我的奇妙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我的奇妙的主。奇妙的主有奇妙的生命之道，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而赐下来的。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低头祷告仰望主，奇妙的恩主，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灵聚集在你的施恩台前，全面到你的丰富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我们愿意与你面对面，希望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让我们谦卑的专心一意的来领受你的生命之道。恳求八位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都有所得着，使我们的灵命有长进，更了解你的心意，更能够坚定的走在跟从你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求主使这一次的退休会成为许多弟兄姊妹们重新得力的时刻，我们完全的无依无靠的将聚会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看圣经历史里面的第二个大的关键，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关键。神拣选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摩西是不是肯接受神的呼召，这件事有重大的意义，会决定以色列人的前途。同时这件事也是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一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思想和领受。神呼召摩西，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他付了代价，很大的代价，他放下了埃及王宫的享受，他放下了自己美好的前途，毅然决然地走上侍奉神的道路。在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到27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如果他要接受神的呼召，他必须放下自己心目中看为最宝贵的事物，放下他自己的计划，单单让神掌握带领决定他的前途。他是法老女儿之子，也有好几位好的解经家告诉我们，摩西很有可能承继法老的王位，那这是何等特别的一个权利。但是摩西为了接受神的呼召，他放弃了这一切。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有6个人，他们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而有所舍弃，他们的舍弃很难得的。除了摩西以外，我们想到尼西米，他原来是波斯皇帝的酒政， 一个相当高的官职，但是为了和以色列人一同回国，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国家的生活，他毅然决然放下这个高的地位，和以色列人一同回到本国去。我们想到但以理，他在波斯帝国做最高的官，但是为了见证，他冒生命的危险，当然也冒牺牲一切的危险，他顺服神的旨意，仍然每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就向着圣殿来祷告。他将一切都置于度外，为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讲到大卫，大卫曾经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如果他杀了扫罗，他可以很顺利的登上宝座，但是为了要荣耀神，他说我是谁，怎么可以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为了归荣耀于神，尊重神，他放下王位，这是何等难得的放下和舍弃。我们讲到以斯帖是波斯帝国的王后，他愿意为了拯救本国的人而冒生命的危险去见王，他把生命置于度外，把尊贵置于度外，为要完成神要用他的事工。我们想到保罗，他在同辈人中是最有前途的，他是当时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国会的议员，他是个很出色的青年人，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这一切。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甘心乐意为了神的旨意而撇弃，而放下，而牺牲。牺牲这个字不大恰当，但是在有基本的意义上是恰当的，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另外有许多的基督徒要替那些不肯尽本分的基督徒来尽本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牺牲两个字就很恰当。对神而言，没有牺牲都是恩典，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要替别人补上代价的时候，那是牺牲。我们感谢父神，有很多的属他的人肯这样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的付代价，摩西是其中的一个人。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天国的比喻，有人在一块地里面发现了宝贝，他回去欢欢喜喜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别人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这是值得的，别人看他是傻，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国的过程里面需要许多属神的人付代价，有这个找宝贝的人的精神，发现了宝贝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到他。求神是我们今天在这的众弟兄姊妹为了基督的国度有这样的精神，付代价的心智。在大家手中的大纲里面提到了，在摩西的一生中，他的父母有很重要的影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的父母看见所生下来的孩子是俊美的，就因着信把他藏起来。为什么他看见孩子是俊美的就把他藏起来呢？是不是单单因为看见孩子美丽可爱，因为爱他所以把他藏起来呢？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信而这样做。由此可见，当摩西的父母看见孩子俊美的时候，就想到可能很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神要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完成神的计划的那个人，因此就不怕亡命把他藏起来。他的母亲用智慧做了摩西的奶妈，在法老女儿的宫中亲自的照顾摩西，教导他认识耶和华，爱耶和华，爱他的同袍。我们想到摩西的牺牲，我们也应该想到摩西的父母的信心的牺牲。摩西的母亲在教导摩西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说，将来你的责任是要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如果他的母亲有这样一个盼望，他已经决心不要他的孩子享受法老王宫的一切，乃是要他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所以他的母亲的牺牲的心志和摩西的牺牲的心志是在一起的，使我们感动，使我们觉得何等的宝贵。摩西在埃及的王宫中胜过腐化的势力。一个人能够在衣食节制要做某一件事，他咬紧牙根可以下一个决心，但是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是否能够按照他的决心的方向去行，能够胜过一切腐化的力量作用因素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摩西不但有信心，不但有坚强的励志，同时他在王宫里面40年那么长的时间里面胜过了一切腐化的作用。他没有让他的信心爱心被腐蚀，仍然保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们立志要爱主，这个志向的本身是相当宝贵不错，但是在这一个末世的潮流里面，有多少腐化的势力包围我们，我们能否让我们的心智靠着主的恩典有一个每天胜过腐化的一个表现呢？求神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这里又提到神在适当的时刻就向摩西赐下呼召与意象。出埃及记第3章1节到12节，这个意象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是代表神的保守，第二重的意义代表神的供应。荆棘被火烧而烧不毁，表示以色列人在埃及经过如火的试炼而得到神的保守，不至于消灭。但是还有另外一重的意义，同样的宝贵，就是荆棘燃烧，继续的燃烧而不停止它的燃烧。摩西一生好像燃烧那样的侍奉神，神自己做他的属灵的燃烧的能源。40年的侍奉在神的全家境中，这不是简单的事，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他有的时候甚至于求死，他说，神啊，你把我杀了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不至于见我的苦情。这表示他的工作的压力在他的身上非常的沉重。他经历了这一切这一切，但是神给他的评语是在神的全家敬重，神做了他这样为神燃烧到底的能源。第四，我们看见当摩西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推辞 三次的推辞，每次的推辞神给他解决问题。第一次他说，神啊，法老和法老王宫的人一定不相信是你派遣我去，他们不相信你曾经向我显现，这怎么办呢？我做不成这个工作。神对他说，我给你杖，我给你行神迹的能力，使他经历了三个神迹。神的杖就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他手中得到了这个杖，就得到了最宝贵的条件和资格。但是他还不了解这一个恩典的宝贵，所以他第二次的推辞，他说，神啊，我是一个不能言的人，没有口才的人，我素日就是不能说话的人。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摩西在王宫里长大，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就表示他原来是个有口才的人。为什么摩西对神说，我是一个素日不能言的人呢？他这样讲可能有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旷野已经四十年讲另外一种话，所以他原来的埃及文可能已经生锈了。所以他说，我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了，我现在口才退步了，我怕现在去见法老隔开了四十年，我说出的话不能够说服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感觉到他面对一个极其艰巨的责任，他自己的口才无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是多么好，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个艰巨的使命。所以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面对这么艰巨的事工，我的口才算得什么？神对他说，谁赐口才给人的？人的口才的来源是什么呢？岂不是我将口才给人吗？我既然差遣你，我就能够供应你口才方面的需要。同时神又为他预备了亚伦，但是摩西第三次的推辞，这次的推辞没有理由，就是不肯。他说，神啊，你要差遣谁就差遣谁吧，把他真正的推辞的那个基本的意愿就讲出来了。这个时候神就向他发怒，现在不是理由的问题了，是不肯的问题了。所以神就用他的权柄向他发怒。最后摩西接受了神的差遣。我们从这三次的推辞里面学了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为我们供应，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愿意接受神托付的态度。有了这个基本的条件，其他一切的需要神都赐给我们，供应我们，而且丰富的奇妙的赐给我们，供应我们。如果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向他要求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肯，当他肯的时候，其他的一切神要负责。让我们有这个认识，如果你是神所呼召的、所拣选的，要去做某一样特别的事工，神向你要求的就是你乐意的顺服，其他的神要为你预备、安排、供应，使你毫无缺少，好像摩西一样，一生四十年里面经历神奇妙的供应。我们在大纲里面看见第五，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这是神自己对他的评语，记载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里面，这是个很高的称赞。在神的全家境中，一个忠心的仆人。第六， 神的意象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申命记34章第7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120岁离开世界，他死的时候，他的体力没有衰败，他的眼力没有昏花，他保持他的力量健康，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这正是那个荆棘被火燃烧而没有烧毁的意象的应许的应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34章，在这一章里面，就是申命记最后的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这个人的几方面的评语。我们来大概的看一看申命记第34章，我们先注意第10节，34章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且在申命记18章18节告诉我们，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先知，而摩西是他的表象。我们再看下去，还是第10节下面的一句，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摩西3次上山，其中的2次在山上40昼夜。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自己说，在40昼夜里面他不吃也不喝。在申命记8、9两章里面，摩西自己说，他曾3次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不是1次也不是2次，乃是3次。不过呢，有的圣经的学者，他们根据一些理由认为，事实上摩西所说的3次的40昼夜在山上是2次，因为第3次和第2次是统一所指。不管是2次还是3次，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一个人，他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40昼夜不吃不喝。我们再看第12节，申命记34章第12节，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神借着摩西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显出神的大能的作为，可畏的作为。我们又注意前面第6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多比尔对面的谷中，直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耶和华埋葬摩西，不是人埋葬他，是耶和华埋葬他。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耶和华如何的埋葬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特别蒙恩的一个地位，神亲自的埋葬他。犹太人的拉比认为，这句话里面表示摩西没有真正的死，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摩西还要再到世界上来。但是在这里第5节清楚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说他死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死，他的埋葬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有特别的尊荣在里面，耶和华亲自的埋葬他。我们看了摩西的一生，让我们了解到神能够如何的用一个人，同时神向他说用的人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综合起来说，神借着摩西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要进入应许美地，就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天每一个属主的人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完完全全从撒旦的权下出来。埃及代表撒旦的控制的范围，埃及的法老带了王冠，王冠上有蛇，这个蛇代表尼罗河的河神。我们一看见法老的王冠，就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撒旦那一条古蛇。法老是埃及的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正是一幅清楚的图画，告诉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从撒旦掌权的一个境界里面被释放出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经验、以色列人的经验和信徒的经验是三二一、一二三的，是有平行的意义的。举一个例来讲，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主耶稣逃难到埃及，又从埃及回去本国，在那里说这件事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其实那个预言是指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说的，但是圣经把以色列人的预言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表示主耶稣的经历和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平行的。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也把以色列人出红海、过红海的经历和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合在一起讲。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和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也是平行的。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主耶稣、以色列人、基督徒在许多的事上有意义相同的经历。神要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完全的出来。今天我们要体会神这一个心意，神要你我蒙恩得救的人从撒旦的控制、操纵、管理、支配之下完全的出来，得到神的儿女荣耀的自由。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向他们讲过五句话，意思就是要留住他们、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句话，法老对摩西说，你们如果要侍奉耶和华，就在这地侍奉耶和华吧。第二句话，如果你们要出去，不要走得太远，越近越好。第三句话，你们的壮年人出去吧，把你们的妇人孩子留下。第四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有祸患，是恐吓他们。第五句话，如果你们仍要去，你们的财物留下。五次讲这样的话，目的就是要他们脱节，让他们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是部分的出去；如果要得自由，部分的得自由。但是摩西在耶和华的差派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他的立场站得非常的确定。他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敬拜耶和华，我们要出去。不但我们壮年人要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不但我们人要去，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牛羊都要带去，因为我们要用这些做祭物献给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一提就一个牛的蹄子都不会留下，丝毫都不会留下。我们出去就完完全全的出去，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把我们带出去。摩西的立场多么样的明确，多么样的坚定。今天我们要效法摩西， 我们不要再拖泥带水，每一个蒙着 救恩的人，我们要和罪断绝关系，我们要在主的帮助之下完全脱离撒旦的控制，进到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撒旦不再是我们的王。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重要的关键，那就是离开旷野进迦南的关键。如果以色列人不肯离开旷野进入迦南，他们就会永远留在旷野里面漂流，在那里生活，也在那里死亡。我们感谢父神，在他的怜悯之下，约书亚和迦勒带领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我们根据神的话来领受这个关键的属灵的教训。第一点，神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不要他们长期的留在旷野。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神故意让以色列人不走近路，而绕道而行，用意何在？在这两节里特别清楚地说，神怕以色列人遇见敌人就后悔，就回原路去，再回埃及，因为那条路太容易了，遇见困难挫折仇敌的攻击，他们就向后退。所以神要他们走困难的路，绕道而行，神要他们站得住，神要他们破釜沉舟，神要他们在患难中学习功课得造就，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不要他们长期的留在旷野。民数记十四章十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报喜信，而有十个报恶信，这十个探子的恶信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惧怕起来，他们想造反，他们想推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去。当约书亚和迦勒起来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若不是神特别的拯救，这两个人就会死在这些背离的以色列人的石头下面。在这个时候，神就在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好，只有迦勒约书亚能够进我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其他的人要回转走回旷野的路上去。从此他们要漂流40年，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他们在旷野打圈子。第二，旷野生活的表现记载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形容描写以色列人的情况，请大家翻到这段的经文，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我们在这里看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表现。第一个表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试探神。第二个表现，下面一句，不听从神的话，就是背离。第三个表现，二十三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说其是应许之地，但藐视我的，他们藐视神，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第四，第二，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他们向神发怨言。第五，我们看第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末了一句，末了一句，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厌弃神的应许之地，没有爱慕的心。他们说爱慕的是埃及，他们常常想回埃及，他们轻看厌弃神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第六样的表现，第三十三节，你们的儿女已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他们有淫乱的行为，而淫乱的行为是和拜偶像连在一起的。第七，第三十五节，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敌我与神为敌，顶撞神。这七样的表现是神自己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可以形容在旷野生活的表现，试探神，背义神，藐视神，向神抱怨言，厌弃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拜偶像，行淫乱，他们抵挡神。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还是这样，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情况。第三，刚才我们读到神的话说，以色列人十次的试探神，那么这十次的情况如何，神如何的怜悯他们，解救他们呢？他们每一次试探神，神都给他们一个解救的出路，而每一种的解救的方式都是指向基督，都是预表基督。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的方法就是基督，神在基督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看一看神如何在以色列人十次试探神而受痛苦的时候所得到神解救的方式。第一次，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马拉，在马拉有水，但是是苦水，不能喝，所以他们面对渴死的威胁。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理由的事，不通的事，神吩咐摩西把一棵树砍下来，把树放在水源里面。树和水源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毫无关系。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件事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最重要最宝贵的意义。这棵树很明显的是十字架的预表。有些圣经学者他们想否认这个预表的意义，但是很明显，很明显，这个预表的意义是在这儿，是不能够否定的一件事情。在彼得后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那一个木头的原文就是树，基督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为什么彼得要用树这个字来代表十字架呢？一定有意义在里面。我相信在彼得的心目中，十字架的那一棵树和旧约里面的是谁变味的那棵树接连起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预表的意义在这里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在乐园里面的园当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显出了亚当夏娃的背义，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棵树代表人类的背义，而第二棵树是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基督的顺服 就解决了我们的背离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听这个 Mrs. Graham 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十字架在英文是 cross， 他说这个 cross 怎么样，有一个很明显的意思，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违背神的旨意而造成的许多问题。神的旨意好像这条线，而亚当夏娃的背离是另外一条线。 So the will of God was crossed by the disobedience of man。 他说是一个十字架两话，是很有意义的。是偶然的吗？他说恐怕不是偶然的，恐怕不是偶然的。而耶稣基督就在这样一个形状的十字架上顺服，来解决了亚当夏娃对神的不顺服所产生的一切的问题。第一棵树代表背离，第二棵树代表顺服。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提到医治，神说我是你们的医治，那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26节。所以十字架和医治连在一起，十字架不但解决我们的罪的刑罚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罪恶的一个更深入的基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十字架基本的意义就是合一，基督与我们合一，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死，这是十字架的代词。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合一，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合一，与他同钉十字架。基督与我们合一，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死，这是代词。我们又和基督合一，和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两种的合一的意义合在一起，就是十字架完全的意义。有很多的人单单要第一方面的意义，基督替我死，但是忘记了第二方面基本的意义，我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原来我是自我中心，但当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再是自我中心，乃是基督为中心。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舍己的记号，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他背了十字架，他也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背十字架，他也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和他一样背十字架。我们不再是为自己，不再是自我中心，乃是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这两方面的合一合成了十字架基本的意义，而这个基本的意义是我们的罪恶的基本的医治。如果我们不破碎自我中心，不让基督在我里面活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的罪的病唯一的医治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的医治就是这样双重的，一方面是罪的赦免借助基督替我死而完成，另外一方面破碎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离开了当日亚当夏娃背离的地位，我们借着信心站在顺服的地位上。这个时候双重的意义合在一起，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出埃及记15章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棵树和神的医治 这两个意义合在一起，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次的试探记载在出埃及16章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人